书接上文，于成龙啊是绝不贪外财，他个人很本分也很固执，但是面对难题啊，作为总管家人苏朝清掌管着一切收入和支出，能不着急吗？送走金先生之后把门关上，他都要哭了。大人，你说这钱你也不用，那钱也不动，自己好不容易有俩钱都送给旁人了，您说我怎么说您呢？待了这五六天了，是明天可以启程了，您不得给人家结账吗？拿什么结呀？咱手里的那点钱太少太少了，不够用啊。再说在路上的花费怎么解决呀？算了算了算了，朝清啊，我知道你的难处，咱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。你埋怨我不该不收那钱，你想我能收吗？他是个盲人，他自己坦白了，他骗来的钱，咱能花这种钱吗？嗯，你应当理解我。至于咱们的困难嘛，看看咱的包里头还有几件衣服，还有我那些不用的书，还有我带来那口宝剑，找个当铺都典当出去，典当多少算多少。老爷，实不相瞒，就您那点家当包括我的，拿到当铺去啊，至多至多当二两银子，那也不够用啊。哎，能当多少说多少吧，对付一天再说下一天的。哎，也只好如此了。苏朝清没办法，撅着嘴回屋睡觉去了。于成龙也发愁，倒头便睡。简短接说，到了第二天，嘿，雨过天晴，瓦蓝的天空，空气十分新鲜。早起之后，苏朝清也没吃早点，拿着包，拿着该当的东西，出门想找当铺。刚走在这院里，正好碰上那车夫，那车夫就是于成龙雇来的，把他们一直送到河州。车夫也起来了，心挺高兴，一看这片打开了，可以走了。看见苏朝清了，就问总管：“大清早起，您拿这么多东西干嘛呀？”“哎，别提，找当铺去，当东西啊？怎么还当东西？还用问吗？没钱了就得典当啊，兜都空了。跟你这么说吧，饭钱、便钱都没钱给。”这五天六天的把咱可困坏了，老爷就那么穷啊？嗨，你是知道的，我们大人真正是两袖清风啊，没旁的，什么都有就没钱，你说这怎么办？我这当总管的难透了。
是啊，
赶车的深受感动，合计了合计，哎，总管，你留步，你等着。就这点东西啊，你也当不出多少钱来。我看这样的，这个我手里头还有点钱。你看临行的时候，你们给我的穿资路费，给我的工钱，我分文都没动啊。哎，留到我手边也没用，干脆你把这钱拿去花吧。我觉着也差不多了。那什么钱？拿你的钱。拿我的钱没关系，到了目的地，到了河州再还给我们。哎，这也是个好主意。这，哎呀，我谢谢你老兄，我谢谢你。你有多少银子？大人给了我五两，我兜还有一两多，六两吧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又解决大问题了。我谢谢，谢谢。不用当东西了。苏朝清回来，于成龙也起来了。他跟于成龙这么一说，于成龙也高兴，亲自到院里头见着车夫，千恩万谢。车夫也客气了半天：“老爷，您为我们罗城的人呢，煞费苦心，大家日子得过了，有了钱了，您可穷到底儿了。 这没关系，这钱您到河州再给我。行行行，解决问题了。就这样结了电饭账，开始登城。五六天的时间省吃俭用，这一天终于到达目的地河州城。他上任就在河州，这个地方本来就不大，等一进城或者一到城边，这于成儒的心就凉了半截啊。7年多以前的景象又出现在眼前，再看是一座土城，残破不全呐、啊，这叫城啊，这叫啊，还有个城门洞还行，街道坑坑洼洼，房屋大部分倒塌，再看看那庄稼地，成片的地没人种，田里空无一人。走在街上一看，那人都无精打采，你要说一家买卖没有，那叫过分，零零散散的有那么几家，门前都冷冷清清，光有卖的没有买的。再看街上的行人，穿的是破衣啰嗦，形同乞丐。我才想起来了，金光祖金巡抚说得好，说此番敢问河州上任，你面对着许多许多困难，应当做个思想准备啊。大概就指这个说的，我是穷命，我这上任的地方都穷到底了都。哈哈哈哈，穷对穷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就这样一直找到州衙，进了州衙了，院里人不少呢。本州管的三个知县，潼南知县、安岳知县、潼梁知县，都在这候着呢。就是州衙里的州同、州判等隶属的人员也在这恭候着呢。就没想到这知州大老爷像乞丐似的就溜达着来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荣等见面一报名，衙门里的人呼啦朝着才跪下，哎呦大人，您怎么这样就来了，事先打个招呼，我们套车去接您，用轿子去抬您的，这太不像话。于成龙一摆手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不行这不也就来了吗、何必麻烦大家呢，大家听好吗，说着赶紧进行安顿。咱们必须得说清楚，车老板把他们送到目的地住了2天，钱还给人家就走了。于成龙哪来的钱呢，到了州衙就有钱了，他还有薪俸呢，用自己的薪俸钱还了人家的车钱，老板千恩万谢回了罗城。那么再说于成龙，当天晚间在州衙二堂一坐，三位知县在旁边陪着，就谈起本州的情况。于成龙问问这问问那，刚来乍到，不了解情况，也不能问的那么多，即使人家说了自己也不清楚，简简单单的说了些公事，把三位知县大人给送走了，于成龙这才安顿下来。咱这么说，知州啊，正五品的官员，下属着3县，虽然这地方穷，比罗城还强得多得多，那没法比。所以他把手边的工作处理处理，2件任务：一，拜会上级，你得见见总督，见见巡抚大人报道。金光祖金巡抚给他捎了2封信，得呈递上去。书说简短，见着总督巡抚，分别把信往上一献。总督巡抚早就知道于成龙，鼓励了几句，告诉他你好好认识，有困难尽管来找我们。于成龙千恩万谢，这是官场必须这样走动。回到州衙之后，第2件事得访贫问苦啊。 于成龙就琢磨我刚来呀、啊、对本地的风俗等等等一无所知。要想了解情况得深入下层，首先跟这知县关系得处好了。哎，他们能帮我，他们能提供情况。于成龙做了日程安排，一个月之后开始深入的下边。单说这天，于成龙梳洗已毕，带着苏超清迈步刚要往外走，知州衙门的周同大老爷在这等着呢。大人，听说你要到县里头去啊，我今天要赶奔铜梁县。哎呀，路不近呐、啊、大人呐、啊、轿子都给您准备好了，您赶紧升轿吧。于成龙一看这院里可不是绿泥的大轿，四个轿夫再加上知事人等，能有30多号，都靠着墙根在那坐着。于成龙一出现，霍拉超全站起来。于成龙就一皱眉问这周同，周同官也不小，出来于成龙他是二把手啊。此人也姓于，说不定500年前还是一家呢。于成龙就问他，这轿子是给我准备的啊，您是知州大人吗？这就是归您使用的。怎么这么多人？您看看，您要出门那人能少得了吗？有保护您的，有听差的，有抬轿的，有打指示的，绮罗伞盖，哪儿不用人呢？再加上跑道送信儿的，所以才30多人。哎呀，我说老兄啊，我进州之时我发现老百姓够苦的，你说咱用这么老多人不得给开钱吗？人吃马喂一个月得多少钱？这钱从哪来？还不是从老百姓身上刮下来的吗？如今老百姓太苦了，但能省点就省点，但能减轻他们的负担就减轻他们的负担。我看咱们定个规定，本官出门办事最多7马，这轿子不坐了吧？那合适吗？这您应该坐的。哎，什么叫应该不应该？将来过好了再说啊。那这些人打发回家吧，让他们回家候着信儿吧。哎，工钱都暂停。喂，周同一听一咧嘴呀，心说早就听说有这么个于成龙啊。这个于成龙公正廉明，两袖清风，淳朴，而且不贪财，不摆架子，不摆谱。今天一见是果真不假呀，哪有官不坐轿的？哎，这是朝廷的制度给他配备上，他不要。这官我还从来没见过，真就这么回事。哎，说古书也好，说现在也好，那个地方的老百姓都穷透了。你先不管老百姓的死活，你先摆谱啊、哦，你是官儿。坐着高级轿车15贺6，老百姓看着能顺眼吗？该节省的地方就得节省。古往今来皆通一理呀、啊。于成龙就这样的人，一句话把这免了。同时于成龙告诉周通，按我的意思下达一份公事，小玉三县的县官都不准坐轿，有急事骑马骑驴，尽量精简人员，减轻百姓负担。那我可就按您的意思准备公事了。等我回来再用印，马上下发。于成龙心想，我官小，但是在我这一亩三分地儿，我还是说了算的，必须这么办。 人们为这件事是议论纷纷的。哎呀，许多当差的无不挑大指称赞罢了。于成龙愚的人不愧是于青天呐、啊。单说于成龙带着朝清骑着马起身赶奔铜梁县。他下属仨县属铜梁离着近点，这一路之上速度不快，他是边走边观察，这也是视察吧。一看这铜梁县呢，穷的都冒烟儿都，土地荒废，无人敬重，走十里地看不着一个人影，有时候穿村过镇，那村镇也破旧不堪，所见到的老百姓跟乞丐没有什么区别，一个个瘦的皮包骨，穿的破衣啰嗦，一看来人了，吓得赶紧躲家里去，不敢见人。于成龙无限的感慨，心头十分沉重。书说简短，到了县衙，见着李知县李彦。李知县一听上官来了，赶紧迎接。到了县衙，分宾主落座。于成龙问李彦：“贵县全县的人口有多少？”实不相瞒，我统计了一下，全县的人口也就200多人啊，200多人，这个数目准确吗？查了三次了，一点都不带差的。哦，一个县里才200多人呢。李彦苦笑了一下：“大人呐、啊，说来好笑，我这衙门里头还60多人。”就管着这200多人，哎呦，你说我是个保长啊，还是个家长？名不副实，没办法，没办法呀。哦，那么原来的时候有多少百姓？
哎呦，原来的时候可不少。我查阅一下资料，最鼎盛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县呢，人口超过20多万。
那人都哪儿去了？那还用问吗？连年的征战，死走逃亡，这人口锐减呐、啊，所以现在剩下200多人。
哦，
沿路之上，本官看土地都荒废，无人敬重啊。为什么地都撂荒了？老百姓难道说不吃饭吗？大部分农民都靠的是土里刨食啊，春不种秋不收，没有粮食怎么能行啊？李彦一听脸一红：“大人，你说的一点都不假，他没人种啊，就种的那庄稼，那收成也可怜得很呐、啊。我看这样吧，是不是外地很多人都是你们县的？都是咱们州里的，应当请他们回来，首先定居，而后种地啊。没人这事儿不好办。”李彦又苦笑一下：“大人，您那不太了解情况。其实哪年都有回来的，结果回来的又都跑了。
哦，为什么？
他是这么回事，回来的人呢？”原来都是本县的人，他们为什么要走呢？一个避战乱，另外一个我听说呢，有的欠债了还不起，为了躲债跑了，还有的到外头后悔想回来的，没有路费，所以回不来了。还有大部分人回来开垦土地，结果庄稼长得也不错，费了半天劲，结果怎么样？人家土地的原主来了，说这地不是你的，你种什么给我种？就这样打起官司来了，卑职啊接待这官司不在少数。结果打官司的人拿着地契，有凭有据，你说这案子我怎么断呢？结果到头来物归原主，
外地回来的人白流汗白费劲了，哭着还得走，他搞得我脑袋都疼啊。大人，您来的正好，您说这根本问题怎样解决吧。
李大人，我看这样吧，哎，将来咱们开个会做个决定。本官的意思是说，流散在外乡的乡亲，鼓励他们回来安家，鼓励他们敬重。现在我就做决定，凡是回来的给予奖励，你有多大的能量干多少活，你能开垦多少土地都归你。至于那原主又拿着地契来捣乱，一律无效。你为什么有地你不种？别人种的你又嫌弃，绝对不允许。如果无理取闹就重罚，只有这样才能鼓励乡亲们回来啊。如果产量多给予重赏，懒散的给予重罚。另外我还想请示总督巡抚大人恩准，减息减税免去赋税3年，这样本州就可以大翻烧了。
于大人，您真圣明，我是七品芝麻官，不敢做主啊。有过没有过这个想法？有，但是我不敢那么干呢。大人要给我们撑腰，真要做出这样的决定来，咱们州包括我们这个县肯定错不了啊。这土地都肥透了，鱼米之乡。好了，就这么决定。咱这么说，于成龙走了3个县，每个县深入了解了情况，而且做出批示，让他们这么干这么干这么干。他又回到州衙，这就半年的光景。哎，回到州衙再听信儿，3县整个形势都变了。流亡外地的老百姓见着布告之后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家喻户晓，陆陆续续返回家乡。每一天最多回来的就1000多人，少说的也80-90口的。这半年的功夫，整个河州人丁兴旺啊。春天的时候下了种，大家敬重，热火朝天，谁种的好谁收成的好还给予重赏，所以人们干劲十足。到了秋天之时，起货大丰收，农民不就靠这个吗？有了粮食，丰收了，什么都有了。连外县的老百姓也纷纷迁往河州，于成龙心中是格外高兴。